六四变敏感日，全球30%接力点亮烛光，公务员爆辞职潮，港府降级抢人才，加国香港监察成立，前立法会议员呼吁港人加油，印尼 IPO 30年首超香港。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过去曾主办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集会的香港，在国安法下，社会环境坠入极为敏感的氛围，今年亦连续第4年无法在维园举行烛光悼念晚会，而全球最少30多个城市将有港人团体或民运组织继续燃点烛光，哀悼专制政权试图抹去的一段历史。据港媒报道，高仙戏院近日取消了3场原定在六四当日包场播放的电影放映会，遭取消包场的电影名为《尚未完场》，讲述香港历史悠久的皇都戏院前身全公戏院创办人欧德礼在港的事迹，与六四无关。报道指，高仙戏院的社交平台页面上关于《尚未完场》的贴文下，有人留言说，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悼念六四，维园去不到，转到戏院悼念都可以，是戏院决定取消包场的原因。有报道引述包落其中2场放映会一方的讲法指，31日中午接到电影出品公司活现香港的通知，转述高仙职员称，近日业界有风声六四日子较敏感，关注有群众聚集，院方考虑后决定取消当日私人放映，同被取消包场的网购平台如一亦在同一日收到高仙戏院的通知，只收到业界代表的提醒，表示那晚是敏感日子，需要避免聚集活动，故取消包场。如一网购平台创办人朱光伟对事件表示惊讶，指取消放映的情况虽然意料之外，但却情理之中。他强调选择在六四那晚办包场活动并非特意安排，而是根据电影导演的时间而定。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则质疑，电影若已过检，有准影证，理应可以放映，但现时无形中好似多了很多不必要的联想。他又表示，不知道什么是敏感日子，指过往未曾有类似事件发生，认为戏院需要公开交代取消包场的原因，释除外界不必要的揣测和误会。在六四亦成为敏感词的今日，港人要将六四精神薪火相传，恐怕会触犯港区国安法。不过海外悼念活动则依旧遍地开花，在香港被强行扑熄的烛光将在世界各地继续燃亮。今年六四，港人团体或民运组织会在全球最少30多个城市举办悼念集会，一起哀悼因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抗争者，不会令专制政权抹去历史的事实。据悉，六四烛光将由澳纽、日本、台湾再照亮欧洲的荷兰、德国、捷克，然后在英国多地燃点，最后传到美国和加拿大。本港近年人才流失严重，公务员亦出现辞职潮。港府6月1号宣布，今年起降低公务员投考要求，容许未毕业的大学生投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1号在政府总部会见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大学代表，并宣布今年起接纳大学3年级或将升读3年级学生投考公务员。新措施下，招聘范围可以扩展至下一届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成功获取聘请者只需要符合特定条件，包括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相关学位，即可得到有条件聘请，并在毕业后入职。被问到预期相关措施可以填补多少空缺，杨何培恩未有正面回应，仅称新措施不会即时填补空缺， 是令有志服务社会的学生提早被纳入政府人才库，又指政府其他部门包括文职、专业及纪律部队的系可自行决定是否跟随。若有人获取录后最终不加入政府，杨何培恩说，目前不同雇主都在抢人才，故政府会采用设立候补名单等方法应对。杨何培恩又指，基本法规定所有公务员均需为香港永久居民，但非香港永久居民可以应考，但政府发出取录时，这个人必须是永久性居民。据悉，港府会在香港以外的7个城市举行公务员招聘考试，包括北京、伦敦、三藩市、纽约、多伦多、温哥华及悉尼，并考虑在上海加设考场，预期在今年第三季落实有关安排。港府早前公布的数字显示 ,2021-2022 年度公务员最新的流失率是 5.9%， 超过1万人，是过去5年来的新高。当中有超过三成人辞职，达到3734人，创97年以来的新高。而年满10年而未达到正常退休年龄的中流砥柱辞职人数急升近两倍，达到1250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执行董事会在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中指出，今年头三个月香港失业率已经从2021年2月高位的 7.2% 回落至 3.1%， 但总就业人数仅增长 0.9%， 意味着过去几年劳动人口显著下降，人才短缺问题成了突出问题。总部设在英国的香港监察日前在渥太华国会举行加拿大分部成立典礼，邀请近百位嘉宾出席，其中包括20位跨党派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加拿大香港监察成立典礼由4位加拿大香港监察赞助人主持，包括参议员 Senator Leo、 国会议员 Melissa Granite、 Genius MP、 James Benson MP。出席典礼的华裔议员有史家宝、爱政国自由党联邦国会议员叶嘉丽、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晶，以及最近披露在港家人受到中共骚扰的保守党议员庄文浩等。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信托人 Aileen Carmelly 在演说中指，自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以来，数千名港人被控告，超过1000人被关押，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看着香港人在政权压迫下受苦。 Aileen Carmelly 表示，香港监察定必秉持使命，为在加拿大遭受中共恐吓和威胁的香港加拿大人发声，并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透过扩大救生艇计划，令年轻的港人能够在加拿大寻求庇护并获得永久居留权。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专程由美国飞抵渥太华参与加拿大香港监察成立典礼，他在演说中表示，不能够忘记年轻抗争者为香港的付出，亦十分高兴见到加拿大香港监察成立以及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团结一致。发言结尾，郭荣亨更以广东话嗌香港人加油，鼓励在加拿大的香港人继续努力。香港监察表示，加拿大分部目的是在关注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状况，并为在加拿大的香港人提供支援和帮助。成立典礼在国会举行，象征着加国政府和民众对香港的关注和支持。印尼首度公开受股 IPO 市场火热，今年以来筹资额达21亿美元，跃居全球第四大 IPO 市场，亦是自1995年来首次超越香港市场。 CNN 引述 Dealogic 数据报道，印尼 IPO 金额达21亿美元，仅略低于这个国家公司2022年一整年所筹集的12亿美元。而印尼今年至少还有5件大型 IPO 案， 按集资金额衡量，印尼目前是全球第四大 IPO 市场，仅次于中国、美国和阿联酋，领先印度、南韩和日本等经济强国。Bill Rogic 分析师表示，今年可能是印尼 IPO 市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而印尼今年的强势表现亦是基于其基本面优势，很多上市公司都是金属生产商，受到去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提振，而香港一直受到低估值和严格的防疫限制为流政所影响，印尼占世界木储量的近四分之一，并且拥有大量的钴和铜矿，而这三种金属都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的电池，铜和钴还分别是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关键材料。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